跟宝座就是告诉我们，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大卫的宝座才可以说是一直到永远，否则我们知道大卫的宝座到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换句话说，今天以色列他们可以有政府，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但是大卫的宝座在哪？大卫的宝座并不见。所以你能够说大卫的宝座到永远吗？大卫的宝座不能到永远。所以谁能够在大卫的宝座到永远呢？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能不能看这个前面撒母耳记下的前面十章是非常非常重要，和神的旨意的确确是发生关系。那不过呢，我们重点是要来看到底大卫当他荣登宝座的时候，那么王的凯旋到底他学了哪些重要的功课。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转折点。那么首先呢就是等到他们立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第一个要务，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锡安攻取下来，要把耶路撒冷攻取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古老的城。事实上呢，在这个什么，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曾经带领318个壮丁，然后去追赶这个从这个大河那边，幼发帕底河那边过来的这个巴比伦和那边河东的那些常胜的将军。那么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撒勒的王出来迎接他，那撒勒王就是耶路撒冷的王。所以事实上呢，耶路撒冷这座城你老早在那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大卫呢起头的时候没有宝座，现在呢全家以色列全家让他荣登宝座。但是问题就是大卫的宝座应该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锡安呢必须攻击下来。因为从此以后，我们所读的第五章讲到锡安呢，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锡安。那么现在我们读圣经常常提到锡安，提到锡安，提到寻山，提到锡安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在属灵上是指的什么来说的呢？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大卫的经过，然后怎样的应用在我们身上。不过毫无疑问，在前面十章里面，事实上有四件大事发生在大卫身上。第一，他攻取锡安；第二呢，他就把神的约柜就运回来，就运到锡安山，这是第二大事，第二件事。那第三件事呢，神和他立约。那么这个约呢，称作大卫的约，不是亚伯拉罕。但是和亚伯拉罕的约是紧密的发生关系。那么第四件呢，就是大卫的凯旋，大卫的胜。那么我们知道，从来以色列人没有这么大的反差，因为神当初应许大卫，并应许亚伯拉罕，那么他的迦南地呢，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所以就整个的版图都是神赐给。但是亚伯拉罕，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或者说有一天以色列人要在海边的杀那么多，那么是到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实现呢？是到大卫和所罗门。所以可以说，大卫和到了所罗门，大卫到了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就到了全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一个国度就出现，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他的那个国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因为这个国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那大卫的国度就是将来要预表什么呢？预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的主要在这个千年国度里面掌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讲到大卫做王，讲到他的凯旋，讲到他荣登宝座，事实上我们要记得是四件事连在一起。第一，攻取锡安；第二呢，就是迎回，就是把那个迎接回来这个约柜。那么第三呢，是和大卫立约，那个约叫做大卫的约。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大卫呢是怎样的征服了 列国，然后最后呢，他的版图几乎可以说到达了，就是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大概是在这一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大卫呢，这个四点大的事情，那我们一个一个要来看看。不过在看以前呢，我想我可以把一个事实，这里面圣经的记载先告诉弟兄姊妹，就是如果你想知道关于攻取锡安的，很明显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讲得很清楚。那么历代之上也提过，大家可以看看十一章四节到九节。那么从此以后呢，我们说锡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除了在历史书上，比方说在诗篇里面出现了38次，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了47次，在耶利米书出现了39次，那么其他地方出现了24次，所以圣经一再的提到锡安。啊，不要忘记，锡安第一次出现呢，就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不过我稍微再提一件事情，就是我稍微提起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应该是是整个的40年，就是说这个宝座的建立啊，这个宝座的建立应该严格说来应该是从西布伦那个时候开始，不是到了耶路撒冷啊。所以呢，严格说来，我们要不要忘记，就是我们要先提到前面的7年。那么亚伯这个大卫呢，怎样在西伯伦做到？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有一首诗篇，大概是那个时候写。那我提醒大家一下，那就是诗篇27篇，我稍微看一下。诗篇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第4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所以我们知道，这比方说第8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这是很有名的第1篇的诗篇。那么这篇诗篇应该大概可以说是在西伯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卫已经做过，所以已经是坐在宝座上。那么那个也不是7年。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讲到大卫，讲到城，讲到攻取锡安，那是7年以后的事。所以我们知道那么这是这个攻取锡安。那么然后呢，这个就是收回约柜，就是把约柜迎回迎接旁的迎接柜。本来的约柜是在森林里，本来的约柜我们知道，因为大卫呢，不是本来在这以前已经想要把约柜接回来，结果乌撒的时候呢，这个因为他们用牛车来把这个大约柜接回来，结果乌撒呢就是等到那个约柜因为他用牛车呢，所以他牛一失前蹄呢，那么这个约柜要倒的时候，乌撒呢就是扶那个约柜就被击杀，所以后来大卫再也不敢去接回来。后来他明白了，原来呢为什么神做这件事，为什么这个乌撒的时候这个不是被击杀的原因，就是因为根据神原始的旨意呢，就是说约柜不可以用车子，约柜应该用坛，因为讲的见证。所以等到大卫明白了以后，他就请人去祭司们去抬着约柜就来到西安，然后呢他就把约柜放在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柜，所以可以说是这个大卫所做的第2件重大的事情。那么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2章。那么有几首诗篇呢是那个时候写的啊，就是和大卫尤其是迎接约柜。那么有一首很有名很重要的，就是诗篇第132篇啊，诗篇132篇。然后呢，我提醒大家一下，我想我们运用 用时间，我只能很快的提一下，那就诗篇24篇第三节、第四节、第七节、第八节、第十节，还有诗篇15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都是跟约柜、跟约柜有关系的。还有呢，诗篇96篇第九节、第十节。那么大家很有意思啊，如果你去读这个历代之上讲到16章，那很明显那一章呢就特别这个大卫啊就写了一首诗，那么就是讲到当时怎么把约柜运到迎接到这个锡安山来。那么事实上呢，那一首整个大卫的歌呢是从什么，是从好几篇诗篇里面取材来的，所以我告诉大家哪几篇，你们回去呢再仔细的看。一个是48篇、78篇、96篇、105篇、106篇、107篇。我再提醒一下，48、76、98、96、105、106、107、105、106、105，就是那么这些诗篇呢，你发现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这刚好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历代之上16章那一段的圣经，就是把这几篇的诗篇把它汇聚在一起，那就变成大卫的歌。那么那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大卫怎么样能把约柜把它迎到这个锡安山来。那么然后呢，神就和大卫立约。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呢就得胜了，就凯旋了，因为他的确征服了许多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他不止胜过了非利士人，他也胜过了摩亚人，还有亚兰人，就是叙利亚啊，还有亚门人，还有亚玛利人，还有东人，所以那个版图呢可以说就到了，就扩大了。那么所以这个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这个他们的胜。那么就在讲到他得胜的时候，有几篇诗篇和这个有关系，所以我想我现在先把就告诉你，很可惜的时间的缘故呢，我想我们只是点一下，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可以好好的看。一个就是诗篇2篇、9篇、10篇、20、21、44，啊，这几篇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和那个时候呢，他去讨伐非利士人，还有呢摩亚人、亚兰人、亚门、亚玛利和以东人，啊，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版图呢就扩大了。那么同时呢，18篇、60篇、68篇还有110篇，那么后面这4篇呢和弥赛亚发生关系，所以是弥赛亚的诗篇。一面是讲大卫，但事实上也是讲到将来那弥赛亚他要怎样的，我们叫弥赛亚那个时候的版图啊，和大卫所罗门那个时候版图是一样的，也是从这里埃及的小河一直到幼发拉。所以这个大概是几个4点大的时间。那我想我在这一个时间里面，我想我只能够提起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那么我们说过，我们去西安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晓得如果西安不能攻下来，那么就没有耶路撒冷。那么那次就是因为大卫的胜，所以你看耶路撒冷和西安呢就变成很重要的问题。那到今天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整个中东的局势这么紧张，还是跟耶路撒冷发生关系。因为去年呢，大家都知道7月份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谈判的时候，那么事实上如果你真的从巴勒斯坦建国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上一次去年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阿拉法特应该掌握最好的机会，因为以色列已经答应把92%的领土还给这个巴勒斯坦，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巴勒斯坦复国最好的机会，因为打了败仗失去了领土，这个没有话说，天经地义。现在你从谈判桌上能得回92%，那可以说是没有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所以如果阿拉法特真的想到他自己，真的想到他自己的前途，事实上他年纪也大，他又得帕金森症，所以真的为了他整个自己的前途来着想的话，那么应该很容易就接受，起码在阶段性他们先接受再说。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事情不能谈拢呢？ 为什么后来破裂？那因着破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和阿拉和这个巴勒斯坦中间的冲突就越演越烈。